今天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33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愿神赐福遵行他话语的人。
今天金生牧师的讲道的题目是不要忧虑，这是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忧虑的，孩子的学业，我们不要小看孩子们面对的压力，所以有孩子甚至为了学业而忧郁，患上忧郁症，所以学业对他们来讲是个压力的。还有呢，我们做成人的，我们的工作的压力，那么当我们有个年龄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烦我们的身体健康了，而这些问题可以把我们心中的平安把它夺走的。所以忧虑呢，真的是一个害人不浅的一个东西哈。那怎么知道你已经开始忧虑了呢？比方说当你开始紧张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就是很不踏实的感觉，或者是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你无法以一个很理性很镇定的心去应对问题，就是慌慌张张的，一点点就怕，或者是失眠，没有胃口吃东西这些都是忧虑的征象忧虑忧虑真的是害人不浅。他可以把我们，明明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真的是有理由的，有理由，有喜乐，有平安，但是忧虑呢，能够把这些呢，把它夺走。忧虑呢，真是害人不浅。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继续忧虑的话，有些人也分享说，它能够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忧虑是个问题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真的是有理由不用忧虑的。那今天我的这堂道的目的呢？需要教导你怎么不忧虑，并且呢，我希望说能够说服你，能够说服你，真的是我作为神的儿女，我真的是不用担心的哈。这好叫你的接下来的日子过起来的时候呢，就过得更开心了。我们来看这段话。第一，耶稣吩咐我们不要忧虑。什么叫做不要忧虑呢？他的意思是说呢，你可以选择的。那忧虑呢，不是一个，有时候我们把忧虑当成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不了的一个感觉，但是你错了，弟兄姐妹。当耶稣这样子的说不要忧虑的时候呢，那是个命令式的，他在吩咐命令我说不要忧虑。所以忧虑呢，不是一个 不由自主好像失控的一个感觉，不，它是一个选择来的，你可以选择不要忧虑的。那今天呢，我就需要帮助你去选择不要忧虑。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穿什么。那你会注意到在二十五节，它以所有所以作为开头，对不对？有个所以就是有个因为啊，所以所以呢不要忧虑。所以这个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在上文呢，在之前讲了一段话，以致他在二十五节就说了，所以呢不要忧虑。所以我们看看耶稣他到底在之前讲了什么话，以致他就在二十五节就说，好像一个总结的话，所以呢不要忧虑。到底他说了什么呢？来呼吁我们不忧虑的原因。那个是在六章二十四节，六章二十四节。那如果你看六章二十四节，这里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不是恶这个恨这个爱那个，就是调转过来，就是重这个轻那个。那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讲的简单的就是钱财金钱啊，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所以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同时间也要去追求钱财。那在这段话，这段话我们在上个礼拜看过了哈，但是不要紧，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听过，那也不要紧，还是个明白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是说呢，如果你很关心钱，很担心钱，很关心钱，很担心钱，我不是说你不要赚钱，那钱一定要去赚的，不赚钱怎么吃饭？圣经好像我所讲的也说过了，如果不赚钱，不要用功赚钱的人呢，不要吃饭。所以我们要用功的去赚钱的。那在这里我讲的是呢，如果你很爱钱，你把钱看为如命，那么呢，如果你很爱钱，很担心钱，很忧虑钱，那你很自然的你就不会侍奉神的。再让我再讲多一次，如果你常常为着钱财来忧虑，你的心呢是没有心去侍奉神的，因为你的心已经被钱财拿走了。因为耶稣讲嘛，你不能够侍奉神爱神又去追求钱忧虑钱，不可以的。你只能够忧虑一件事情，要么你就好好的忧虑，为神的事情来忧虑，不然的话你就为这钱财来忧虑。你不会两个都要有，都要有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为钱忧虑，你就不会，你会侍奉钱，你不会侍奉神，那结果呢，你就面对大问题了。慢慢呢，你就不会，因为你不要侍奉神，在审判日呢，你得不到神的奖赏，你空手而归，空手见主面，所以你得不到神的奖赏。那因为那个奖赏是何等大的奖赏，这个永恒的奖赏，世界上的好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弟兄这位朋友们，你不要太过爱世界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永远，这个家呢，你也不要爱这个世界爱太多，这个地方不是你永住的地方的，我们都会死的，有一天你会离开的，所以你不要太过爱这个世界。我的生活怎样，我的生存不要太过在乎，能够有就有，没有的话就安然度过，不要太在乎，在乎一点点就好。因为如果你在乎的话呢，你光是太过在乎钱，太忧虑钱呢，你不会是封神，你就得不到神的奖赏了很可惜啊，劳劳碌碌呢见主面的时候呢，却得不到永远的一个奖赏，存到永远的一个奖赏，永远被纪念一个奖赏，很可惜。那因此呢，耶稣在二十五节呢就讲了这句话，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穿什么。我们接下来看二十五节，那这里说呢，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和第二呢，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它的重点呢是一样的哈，它基本上是说呢，一样的意思哈，不要太担心你的怎么活命啊，不要太担心怎么生存下去。我惨了，我惨了，我完了，我崩了，我崩了，我不能够生存下去，我明天怎么去面对明天呢？我接下来日子怎么走啊？我完蛋了。那你不要太过在乎生命和身体，其实呢，不要太担心怎么的活下去，不要太担心怎么的生存下去， 我的世界要崩了，不要太担心了。好像说，但是呢，虽然我们不要太过担心，耶稣吩咐我们不要太担心呢，你能否继续的活，并且很好的活下去？但是事实是我们需要吃和穿吗？所以呢，问题在这里了，我怎么样才不担心？怎么样才不忧虑？这是今天我们谈的重点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嘛，这是很实际的东西，要穿要吃的嘛。我怎么的才不可以忧虑呢？我怎么可能不忧虑呢？所以怎么样如何不忧虑？第一，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如果你要停止忧虑，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改变你里面的理念。什么是价值观？是什么是重要？什么其实是不，你认为重要，其实不重要的？什么是关键？但是如果你要说，其实这个不是关键来的，那你要把你的优先次序安排的对。什么是重要的排在前面，什么是不重要的呢？不要太在乎，但是价值观要对，重要东西排在前面。那什么是怎么样的价值观呢？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什么价值观？我们就来看第二十五节的下半句，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什么维持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什么使到你能够很好的活下去？当然要有衣服要穿啦，要好吃的啦，要穿的美啦。是啦，那个重要哈。但是什么真正的维持你的生命呢？你认为衣服吗？吃吗？穿吗？那我们长大的人都明白的，走过人生都明白的，其实呢，有吃有穿有钱呢，未必过得很开心的，生命未必过得很精彩的，只是肤浅肤浅而已啦，只是看起来很好而已啦，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好，对吗？我们都明白吗？所以呢，弟兄姐妹，什么维持生命？那维持生命的呢，耶稣说什么？他说维持生命的呢，使到你能够过得很好的呢，活得很好的，活得精彩的呢，其实生命不胜于，他这里说呢，生命不胜于饮食啊，就是饮食不胜于生命的，不在乎饮食，生命不胜于饮食，关键不是饮食，而且呢，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换句话说呢，衣裳呢也不是关键。所以，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其实不是饮食，不是穿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为了穿和吃，为了有多点钱去买一些东西呢，做一些东西呢，我们把我们的家庭撇了。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健康也牺牲掉了，对不对？对吧？或者甚至出卖我们的灵性，出卖我们的良心。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哈。如果我们看我们人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把饮食跟衣裳、外在的东西看得太重要了。那耶稣说呢，其实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生命丰盛的呢，其实不是饮食跟衣裳的。什么维持生命？其实不是饮食，不是衣裳，也不是世界上的好处，希望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都是需要的，但是不是这些。那我们要搞清楚，如果这个价值观你搞不清楚，你乱追乱闯，闯了一扑了 一场空，浪费了你的人生，我还是不开心，很可惜啊。那什么是维持生命的？那其实维持生命的东西呢，耶稣在五章到六章一直在讲的，所以如果你在前面的道呢有听的，有很好听的话呢，你就明白其实维持生命的是什么呢，你有那个答案的。但是让我跟你讲那个答案，其实维持生命的东西呢，不是衣裳，不是饮食，不是世界，是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什么是更有价值的事情呢？其实是在神面前行出真的义的生活，记得吗？我们在前面已经查考过了，耶稣吩咐我们说，你要你的义若不超过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的水准呢，你断不能够进天国。那什么是义呢？好像说你做善事不要做给人家看，你祷告不要做给人家看，做给神看，你奉献你帮助人做给那个，做给神，不要做给人，就不要为了夸耀自己，那个是真义的意思。换句话说呢，行真理再讲清楚一点点，就是遵行神的命令，从心中真的去遵行爱主。所以什么叫做行真义呢？就是真心爱神， 你做的时候呢，你真的是为神而做的，而且把最好的做给神。那这个东西呢，是得生命的关键。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你真正的爱神，你为神而活，神喜悦的事情，行神喜悦的事情，神就把按照六章二十节，就把天上的财宝给你了。我们看过了，而且神呢，也把天国给你了。我们也看过了，在五章二十节。那这些东西，当你得到天上的财宝，天国那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永恒满足的生命。其实呢，就是神的同在，或者是耶稣的同在、基督的同在，丰盛的生命，你就能够真正的在活了。啊，你不是行尸走肉，好像一个尸体有生命跳来跳去的，但是却那其实是没有生命的，走来走去，蹦来蹦去，其实你不是在活着的，你是个行尸走肉。那么你再也不是行尸走肉了，你真正在活着了，因为你里面有生命，有丰盛的生命，有真的平安，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福气，有神的福气，有神的眷顾，有天上的财宝，永恒的生命等着你。或者说呢，你有丰盛的生命。那丰盛的生命从哪里来？是从遵行神的命令，真心遵行神，爱神而来的。那那个东西是维持生命的东西。所以耶稣有讲过吗？其实很符合整本圣经的观点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人活着要活命，要能够很好活，不是靠着食物，不是靠着穿吃世界东西，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神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什么意思？靠遵行神口的话，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命令，耶稣的命令，行真义，爱神，那那个呢就能够把生命带给你了，那个是关键。所以你要把你的价值观弄得对。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不是物质、钱、食物、衣服，虽然这些东西是需要的，但是它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的生命。你有没有一个听话的孩子吗？你当神跟你讲这个东西不要做，你有没有听？但是说这个东西要又追求，你有没有去追求？但是说你不要再犯罪，你有没有去犯罪？但是说这个东西呢是我喜悦的东西，你们就去追求。还是你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为了这个人，为了那件事情，为了很多事情，说我放弃神了，我对不起神了，没办法。那那个是关键，听从神的吩咐是维持生命的关键。所以你要把你的价值观弄对。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学习听从神，学习尊主为大，学习把神放在第一位，上帝就把生命给你，你的生命自然就精彩的，很精彩啊。在这里呢，我要针对我们的感受哈，他说：“哎呀，我很软弱嘞，我力不从心，那我会不会因此呢得不到天国呢？”那亲爱的基督徒，如果你很担心这件事情，我问你一个问题呢：你接受耶稣做救主了吗？如果说是，我是个基督徒，我已经接受耶稣作为个人救主了，那么我告诉你，你可以放一百个心，你放一百个心，这件事情得不到天国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再软弱，你再渺小，你再看起来没有用，那亲爱的基督徒，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有很多出处告诉我们说，保守你得天国不是你自己，是耶稣本身会为你持守，为你担保，所以你百分之百必定进天国，你百分之百必定得天国。所以好像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那就是指神，我深信那就是神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就是神必成全这功，必他救了你的灵魂，他担保你这个救恩会完成，完成到什么地步呢？成全这功到什么地步呢？完成这个美好的救恩工作，美好的生命，新的生命到什么地步呢？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审判日。换句话说呢，神救你的那一刻，他救你到底，成全这功， 直到你在审判日，你必定得神的奖赏，必定进天国，得天国。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不用靠我们自己，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上帝扶持我们到底，上帝的力量护庇我们，我们一定成功进天国的。好像第二十节说呢，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战战兢兢的确保我们进天堂，但是呢我们不用担心，就哎呀，那么我进不了天堂会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立志行事，立志去追求主，去成就救恩，去过神迹的生活，立志行事都是神帮助你的，就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来成全他的美意，神自己担保。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信耶稣我们必定进天堂，我们再软弱，我们起起落落起伏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进天堂的，不用靠自己，完全靠耶稣。所以主得到一切的荣耀。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尽上你的本分呢，你可以肯定的，你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一定进天国的，得天国的。重要呢是你的价值观。让我再解释多一点，因为当你的，为什么我说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因为如果你的价值观是，哦，原来神的事情是排第一，那是才重要，那么你很自然的就不会太在乎钱吃穿。当你不会在乎钱吃穿，你自然就不会担心了，因为你说这个东西其实好了，我知道老需要了，但是不是那么重要了，有就有，没有没办法咯，靠神恩典度日子咯。那你很平安的，你很开心的，你不会担心的，就要靠神咯。所以你的心中一定不会忧虑的，因为你的价值观对。这个人叫做吉姆艾略特。吉姆艾略特，如果你从1927年他活到1956年，几岁啊？29岁啊。他只是活29岁就死了。那这个人呢，多年为着要去一个要到别国家去宣教传福音呢，预备读了很多书，预备了很多东西要去传福音。那终于呢，他真的是到了一个异乡，一个南他是美国人，他就到了这个南美洲去传福音，到土族人一群人去传福音。但是没开始多久呢，他就被杀了，就死了。他有个故事的哈，过后呢还有个很精彩的故事的。但是你说他有没有白活啊？29岁年轻人一个，很壮又好，又很厉害，很聪明，哎，这样子就过去了。哎呀，很可惜，短命啊。那你说他有没有浪费他的生命吗？没有，弟兄姐妹。那因着他的死呢，如果你继续的看记录呢，记载呢，他的太太他的朋友呢继续维持他的福音工作，结果呢他就把土族人改变过，这些邪恶凶猛杀人的人，不懂有没有吃人肉忘记了，这是杀人的人，凶猛的人竟然信了耶稣哦，不只是信耶稣，整个生命改变过来，从一个凶恶的一群人呢变成一个爱和平成圣敬畏神的人，温柔的人。你可以想象吗？不是一个两个人哦，整村啊。那他有没有白活？他没有白活。那这个人生的宗旨，这个人的使命，他的宗旨是什么？那我要你看看他的宗旨。那这是他每天都有写日记哦，他常常写日记。在他的日记中呢，他就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了。这里说呢，英文是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为了得到，换翻译哈，翻译的比较多点细节，为了得到绝不能失丧的东西，而丢弃无法永远拥有的东西，身外之物，这人呢绝不是愚昧的人，这人绝不是笨蛋。积木。艾略特他放弃生命，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 这个生命呢是不能够永远拥有的，因为人总是会死的吗？你在金刚也会死的吗？来换取永恒的奖赏，这个东西呢是永远的，因为神的奖赏是永恒的，值得。他说叫这种人呢是智慧人，是智者也。那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你是不是很在乎钱、饮食、穿、住，住得好，多点钱，这些东西是你需要的，我们不否认，真的是你需要的。但是呢，现在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不能够是你的优先权，这些东西呢，不可以是你常常去追求，没有的话呢，你就非常害怕，非常没有平安。那他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子过生活的。亲爱的基督徒，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让你的心放在天堂天上，追求天上。那当你追求天上的事情，你渴慕天上的奖赏，这些钱财吃穿住呢，你会去用功的去得到，但是你不会太担心了，你自然就不会忧虑吗？要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价值观是你自己的选择的，没有可以逼你的。我这里讲完了，但是你一定要自己为着你的理念做出个改变。你一天不改变，你得不到平安，你会继续的忧忧愁愁过人生的，一定的吗？因为钱财长翅会长翅膀的，好像最近那个特朗普就开始了一些的策略，对还是错不论了，整个这个经济局势呢人心惶惶，那忧虑咯，你看太在乎钱忧虑咯。你要过这种生活吗？不要，不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吧，把你的优先权放在神吧，渴慕神的奖赏吧。为什么我们不忧虑呢？耶稣说呢，你去看看小鸟啊。我们从小鸟学功课，神养活飞鸟，为什么不忧虑呢？如果你不要忧虑呢，你要观察神怎么养活飞鸟。让我们来看26节，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神尚且养活他们。看什么意思呢？就是观察啦，动脑筋。我们每天都看自然界哈，但是看小鸟的时候，你不要只是看，就停下来想一下，叫做看，思想。思想什么呢？他说思想小鸟鸟儿。思想什么呢？他说鸟儿呢，他们不种不收不继续在仓里。在当时的农业为主的古代的那个犹太人的那古代的社会呢，2000年的这些人，今天也是一样，很多人哈，我们农业呢，我们一定要种，种了要收，收了呢要把那个麦啦米啦是什么的，把它继续在仓里存，我们一年呢就有东西吃了，对吧？所以要种收存继续所以一年才有粮食。这好比我们一定要去做工吗？你要去上班吗？对不对？如果你不上班呢，会发生什么事情？说老板不上班了，我请假。他说：“哎，你应该来说，你没有请假，你就不要上班了。不上班了，我没有心情。那你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没有饮食吃，你会死啊，对不对？所以呢，不上班不做工，不种地不种田，会死的。哎，小鸟有没有种田？有没有耕种？有没有收割？有没有储存在仓房？有没有？哪里有？没有啊！一个不上班的活物，怎么可能存留下去呢？怎么活命呢？不可能的，除非啥？哎，有人在养它啊！原来有人在养它，是啊，有人在养它，不然它早就死了。就算你不上班，你早就死了，饿死了。小鸟一样的嘛，小鸟也是一样的嘛。你为什么小鸟靠吃空气来活命啊？没有，它是要吃饭的吗？是要种田的，但是它没有种田却能够继续的活下去，为什么？因为你的天父养活它们，有人在养的，你只是不看，没有看到而已。你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因为你比飞鸟贵重的多，所以上帝养活小鸟， 上帝也必定养活你，你死不了，你一定活下去的，你死不了，因为你比飞鸟贵重多了，所以呢，上帝会养活你，会生存下去的，不要太担心。第三，你要明白忧虑是没有用的，一点用处都没有。你们哪一个用思虑使愁数多加一刻呢？那我们所以会忧愁，这个思愁、思虑啊，思虑就是跟忧虑一样的原文字哈。你们思虑、忧愁，我们忧愁为什么忧愁？就是刚才所讲了哈，为了活命嘛哈，要衣服穿，要有一东西吃，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嘛哈。所以我们忧虑就是为了能够活命嘛，能够活下去。那么请问了，有没有一个人呢，思虑多一点点呢，思虑多一刻呢，多一个钟头呢，就能够活多一个钟头？视力多点的就能够活多一个钟头？没有。我知道我们人真的是没有用啊，有问题我们就开始想啊想啊，就开始担心了。但是耶稣要告诉你什么？他说这些东西没有用的，你干嘛要去思虑忧愁？他只是害你而已，你干嘛要去做那些害你的东西？选择不要忧愁。所以耶稣说，所以忧虑是个选择来的。他有时候我们说，哎，我由不自己来，我不能够控制我的情感。谁说你不能够控制情感的？这是你讲的。每当你忧虑时，你就祷告神，说神帮助我，把重担交托给神。每一次忧虑，交托祷告交托给神，每一次祷告交托给神，学习交托，学习交托，选择交托，做得到的。所以呢，忧虑没有用处的。你不能够多活一个钟头，所以忧虑是没有用的，所以不要忧虑。所以当每当你忧虑说，你要告诉自己说，哎，我在做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我不要做了，明白吗？我没有心情做工，忧虑咯，没有心情做工，不可以，我不可以忧虑，我要去做工。我没有心情煮饭，因为我忧虑。你要告诉你，哎，我不可以，我一定要去煮饭，因为这种没有心情煮饭的这个忧虑呢是没有用的。我没有心情上学，不可以，我要上学，我不要忧虑。选择选去做对的东西。那而且呢，很多时候当你忙那些对的东西，你没有心情去忧虑了，你没有时间去忧虑，太忙了嘛。忙是件好事的，反而不忙呢就开始胡思乱想。所以弟兄们，不要太空闲，不要太空闲，空闲不是好事的，空闲就胡思乱想，有的没的就来 拿来想。所以忧虑是没有作用的。第四，你要观察花儿，但是你看看上帝怎么给花朵衣服穿，怎么讲？第二十八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说想就是，当你看就哇，这个花很美很香，不要只是停在那边，不要只是欣赏花的美，你要问一个问题，花怎么这么美啊？花怎么这么美？不要说哇花很美啊，不要只是这样子，很像啊，不要只是说很像，你要说花怎么这么美啊？啊，你就所以你要去想，你要看想，好美啊，野地的花。哎，对不起，新加坡看不到。有啦有啦，其实也有的哈，也有的哈，不是说没有了哈，但是少了，但是有的，新加坡也有哈。对，很美哈，野地的花。那这里说呢，这些花呢不劳苦也不纺线，当然不劳苦不纺线了，那有听过花去缝针的，去纺线的？当然没有了，废话，我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当然知道花不能够没有手脚来纺线吗？废话，那耶稣当耶稣说呢，他不劳苦不纺线，耶稣要讲什么？也是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请注意听，什么观察？花不劳苦也不纺线。他的意思说呢，如果一个东西要美丽，花如果要美丽呢，其实花朵呢必须劳苦的。花朵如果要美丽，其实花必须劳苦的。Oops。怎么说？如果花要美丽，花一定要劳苦纺线呢？ 里面的美女帅哥，因为他们穿美丽的衣服，不是，他们也是很帅很美，本人也是很美很帅，但是呢，他们穿了很美丽的衣服哈，我们去特别去买哈，我们不要穿那个传统的礼袍哈，这个一件好像是大概80-90块哈，那个衣服的西装，男生的西装呢，也要大概100-200块哈，也不便宜哈，很美哈，怎么来的哈？自己来的，是吗？怎么这么美啊？这些衣服哪里来的哈？谁做的？没人做的，自己来的。当然不是了，对不对？怎么可能自己来？你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美丽的衣服，你说什么？有人在劳苦纺线和制作。花朵也是一样的，需要人去制作的。不可能这么自己来的就美的。上帝呢给花朵穿衣服。第29节，所以这个花朵呢是上帝给他穿衣服的。美丽的东西不是自然的，没有的。29节，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就是那个最有钱最聪明的国王啊，所罗门虽然这么有钱这么聪明，有这么好的审美观，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美吗？美，但是呢跟花朵比起来呢差得远了，野地的花差得远了。你看，你看得都很开心哦，你看到也很开心哦，也不用去闻哦，看到也很开心哦。花朵比世界的任何衣服还要美。亲爱的弟兄姐妹，30节，耶稣告诉我们，呼吁我们，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什么意思？神给花朵和衣服和草，草配花朵，草和花和草衣服穿，穿不是穿，穿错别字，给衣服穿。那这些花朵和草呢，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火炉，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些花朵草呢，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今天在，明天就把它扔掉了，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把它扔了，明天就扔了，就凋谢了，他们几乎没有价值，上帝也给他们衣服穿，何况你，你这么宝贵，你是神的儿女，有神的形象，是神的儿女，上帝怎么不会照顾你？你担心什么？上帝也会给你衣服穿，上帝也会照顾你的身体，上帝会照顾你的身体健康，上帝会照顾你的家庭，上帝会照顾你的饮食，上帝会确保你会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我们从花朵，从鸟儿，我们就学到功课，原来上帝会照顾你的，你不要担心明天会怎样，不要担心，上帝会照顾你的。我应当做什么？那我们就来到，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第30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这里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忧虑呢？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那些没有神的人，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我们不一样的。你不要像外邦人所求的，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因为忧虑呢，他去求追，拼个老命要得到，不然我会死啊，我不开心啊，我一定要赚钱，我一定要身体健康，怎么办？没办法了，那出卖良心，没办法了，我一定要有钱，不然我怎么活命？他就因着忧虑就去求。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因为他们没有父亲给他们。但是你不一样，你不一样，你有天赋，你的天赋知道你的需要，你不用像他一样这样的慌，不用，有神照顾你，不用慌，因为你天赋知道你的需要，他感受到你的需要，他已经预备你的需要了，所以你不要忧虑。那么你当做的是什么？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什么叫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叫求他的义？ 我们常常背，但是这个求他的国是什么意思？求他的义又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了。那么你应当做的是什么？你当时是求神的东西。等一下我们再讲多一点点。你要应当做的是什么？你不要去求担忧那些吃穿住钱财世界。你要去求的呢？求什么东西？这个求字呢很有趣，这个求字我们要怎么求呢？要求他的国，他的义，要怎么求呢？这个求呢，在这个跟外邦人去求世界东西呢，这个求字呢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原文字的字根哈，我讲的一样的字哈，我不是讲华文字哈，不只是华文字一样啊，我讲的是那个希腊文的字哈，原文哈，它是一样的字来的 ，zeteo 哈，但是前面呢加了一个那个 preposition 给 zeteo 啊。要紧急都是什么？就是一样的原文字来的。那他要是当他用同样的原文字，外邦去求，你要用同样的力量去求，就是这个意思了。外邦怎么叫拼个老命去求？你作为神的儿女呢，你要拼个老命，不是求他们求的东西，求天上的东西。他们用多少力量、多少担忧去求，你也要有多少力量、多少担忧、多少的焦急去求神的东西。所以他用同样的原文字就是这意思了。你要卖力用力的去求，好像外邦人求活这样子。那要求什么呢？一要求他的国，那国就是国王的国，国度就是国王的福气啦。你要去渴慕神的好处，把你的心放在天上，说我要追求，我要得到的是天上的奖赏，世上的便宜货我不要，世上的贫富我不要，我要的是我要更好东西，天上的奖赏那个我要。你要把你的心、你的渴慕放在天上的奖赏，求他的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国就是国王的国度嘛。那么你要求他的义，什么求他的义？这些求他的义呢？我们在上回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你的义若不这个胜过。你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对，就是那个义，什么义呢？你要求他的国，追求神的福气，你要求他的义，追求神的公义，神喜悦的事情，按照神的准绳。简单讲，你要追求是行神的旨意，你要追求的就是真心服侍爱神，追求他的义。求他的意就是这个意思，追求听神的话，追求求听神的话，听神的吩咐，这些东西你要求。所以你要追求什么呢？求，你不要去求世界东西，你要追求渴慕的呢是天上的好处。你要追求求什么呢？追求听从神的吩咐，爱神，这些东西你要求。那么呢，这些东西都交给你们了，你穿吃住，你的命，你的身体健康，你需要的力量来度日子，神会给你。把神放在第一位先，神就要给你了。好了，三十四节总结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他讲所以呢，就是因为上文所讲的东西，因为上文一直强调神会照顾你吗？所以呢，不要为明天忧虑。还记得那个鸟和花朵吗？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么为什么不只是上帝会照顾你？耶稣在这里呢，他针对的你看到那个不同吗？上文他是说不要为生活忧虑，对，但是现在呢，在三十四节他说什么？他说不是为生活忧虑，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看到那不同吗？上文他讲不要为这生活忧虑吃穿住，但是来到三十四节呢，他没有讲为这生活忧虑了，他说不要为这明天忧虑，他把他的焦点放在明天。之前呢，他是总体的来讲，不要为这些东西忧虑。但是来到三十四节呢，他把他的焦点放在明天的事情。为什么明天？因为明天将到，急呀、啊。急的时候呢，所以如果明天的问题呢将要发生，明天就来了，老板就要找谈话了，明天就要交费了，明天就要付钱了。我还是求不到钱，怎么办？怎么办？ 我的公司要垮了，我的人生要垮了，我家庭没电了，没饭吃了，怎么办？怎么办？明天呢、啊，就会一碗米了。所以明天，所以耶稣现在要解决明天的焦虑，他教我们怎么解决明天的焦虑，将要来临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解决方案，我们就会失眠，我们就会发脾气，我们就会愁，这怎么办？所以耶稣就解释了，就说不要为这明天来忧虑。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因为什么？我们就来看下文。所以他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明天华文的翻译的好了啊，他说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但是在如果看希腊文翻译，我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话呢，啊，我的翻译，因为这个是基本的翻译哈，这个我的翻译呢是明天，这也符合英文圣经的翻译，啊，我的翻译也符合英文圣经翻译，所以我的翻译是明天会为自己来忧虑，明天这个人，明天这个人，明天先生，自然会为这明天。自然不会在明天他自己事情忧虑的，或者说呢，明天的事情会自己解决掉的，明天的问题自己会解决掉的。很急我懂，很慌我懂，但是你不要太担心。为什么？因为明天到的时候呢，他一升起呢，东西自然会解决掉的，明天会自救的。你不用为你不用为这明天先生来忧虑了，他很厉害的。明天到了，明天信明天这个先生呢，他自己会自救的，他有办法的，你不用担心他，他很厉害的。为什么？为什么明天自会自救，能够自救？因为神会为你动工。我们讲了吗？在上文，上帝会照顾你吗？所以明天的事情，上帝也照顾。所以什么时候照顾你呢？解决你问题的明天，明天一到，太阳一升起的，自然东西会解决到，因为上帝会供应你需要的恩典来度日子。那么是不是我就偷懒，什么都不用做了，等明天来就是了，是吗？当然不是啦。他说呢，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忧虑啊啊，对，好，但是呢。虽然我们上帝会为我们解决哈，但是耶稣也讲嘛，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还是要忧虑的，对不对？还是要忧虑的。但是耶稣讲的忧虑，就是你要尽上你的本分，好像做什么呢？应该策划的，应该思考的，要去想，要策划。你为这接下来一百年策划，策划到我能够策划什么东西，把它策划完。那策划完毕后，你要做什么？忧虑。时间很多了，我开始想了，我开始解决问题了。不要，策划好了，你就搁在那边，等到明天来的时候去应对，你才开始忧虑。我再讲多一次，我说哈，有点矛盾啊。我说不要忧虑，怎么样？但是你还是要忧虑的。什么叫做忧虑呢？就是你还要做东西的，做什么？去策划，去思考，去安排。有这个问题要怎么应对，安排好，摆上天罗地网来安排问题，来解决问题。那么呢，安排完后呢，你要做什么？就等明天。等明天来的时候呢，你再开始去忧虑。换句话说呢，忧虑还是要忧虑的，但是不是今天，是明天的问题，明天再开始忧虑。明天忧虑的时候呢，上帝会帮助你去忧虑下去的，能够胜过的，你的忧虑呢一定有成果的，上帝会帮助你的，这还是要忧虑的，但是你的忧虑有神的帮助。为什么我们要等到明天才开始忧虑，等到明天才开始工作，策划完后等到明天才开始应对呢？因为呢，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什么意思？因为呢，你能够扛的重担呢，只是可能够扛一天的重担。为什么你要等到明天才忧虑？因为你没有力量做超过一天的工作，你能够做的只是一天的分量。如果你要做两天的分量，你会失败的，你会失败的。因为神给你力量，就是一天一天一天的力量。 如果你一天要做两天的量，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的，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忧虑，使到你失去平安、失眠、焦急，因为神会供你需要。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不忧虑呢？一，你要看看飞鸟，上帝养活飞鸟，上帝给花朵衣服穿，上帝会照顾你的。不是你，那么如果你不要真的不要忧虑的话呢，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你要只有当你行神喜悦的，你才能够得到永恒的奖赏，那么你才真正的活命。改变你的价值观，那么你不要忧虑，那么你应该做什么呢？你应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使用你忧虑的力量，你懂要忧虑很多力量的哈，很多力量的，你可以想象吗？忧虑到那个地步呢，你什么都动不了了，哇，那个力量可以拦住你去做事，懂吗？那个力量很大的，你用那个忧虑的力量去做正面的东西，用那个力量呢，去得神的奖赏和神看为义的生活。把你的心放在天上，把你的生活放在遵行神的意。那么呢，为前面的道路来策划，但是呢，策划完后呢，不要为这明天来忧虑，等到明天到了的时候，你才开始去忧虑。那么我们这样的度日子呢，我们就有够用地来度日子了。在这里我要向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讲的话，那在这里呢，耶稣说呢，你看天上的空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他们贵重吗？耶稣说，因为你很宝贵，上帝会照顾你的，因为你太宝贵了，你比飞鸟花儿上帝也照顾，你比他们百倍多，百倍几万几亿倍，上帝照顾他们，上帝也一定照顾你。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很爱我们，神很爱我们，但是他的爱到底有多深、有多宽、有多远呢？啊，神很爱你，爱到底你什么地步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呢，神爱世人到什么程度，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他为你和我而死，把他的命也给了我们。他就是这么的疼爱你和我，把他的命，他最宝贵的儿子，独生儿子，第二个位格的永生上帝，把他的命也给了你和我。上帝就是这么爱我们，为什么他要把他的命给我们呢？为什么他要为我们死呢？因为人犯罪该死，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应当受的惩罚，耶稣为你和我受了惩罚了，耶稣替我们做了替死鬼，背了黑锅，所以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受惩罚了，你的罪不用受惩罚了，过去了，赦免了，因为你的罪得到赦免，上帝就喜悦你，上帝就会把永生给你，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不仅是爱我们，你会天天照顾我们。主，帮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忧虑交给你，帮助我们把你居首位，帮助我们不要再太过担心世界的东西，给我们信心，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天上的奖赏、天上的好处，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遵行你的意，听从你的吩咐，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真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真快乐。主啊，你帮助你们儿女们停止忧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再讲多一次，阿们。谢谢你们。
是的，让我们学习停止忧虑，能够对神有更多的信心。我们来唱结束的诗歌第284首，全路程我救主领我，会众请起。
信心享受无尽，因我知无论早何时，主说住进美景家。因我知无论早何时，主说住进美景家。全路程我就住领我，艰难时是我安康，失恋中有丰盛恩惠，此临世界我即可，随我脚步有时轻跌，我心灵坎坷难明，在我前安是永活泉，喜乐如水长风影，在我前安是永活泉，喜乐如水长风影。全路程我就住领我，主大爱何等万全，曾应许赐我永安息，在天下何等甘美，时日皆知我将变化，见主面的烛光流，到永远我常思每个，主曾一路引我心，到永远我常思每个，主曾一路
我们凭信心领受上帝的福气。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大爱，并圣灵的感动保护和安慰，安慰我们在一周的生活，我们满有主的力量来度日子。阿们。
阿
我们谢谢牧师带给我们神宝贵的话语。我们来看今天的报告事项。所以受难节礼拜在4月18号的星期五早上10点半，然后复活节主日就在主日4月20号，也是同个时间早上9点半。所以当天是中英文部将联合聚会。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去邀请朋友和亲戚们来参加这两个福音的主日聚会，这两个福音聚会。所以当天会有诗班的呈现，有牧师的这个分享信息，还有这个见证分享。所以当天的成人主日学跟将暂停，儿童主日学照常上课。好，我们很快的来也鼓励大家参加每个星期二晚上的祷告会。有时候当主的儿女们觉得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祷告。让我们去腾出这个时间，在每个星期二晚上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也为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借着祷告会能够更好的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让我们也能够在就很好的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个已经报告了呀、yeah, ，OK， 谢。所以我们这时候很快的来做这个背诵金句，OK， 我们来背诵这个最后两句经文，失望 ，OK， 好 ，OK， 那个主题是失望 ，OK， 一二三，失望，诗篇16:6。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诗篇16:6。然后第二句是苦难，给约翰福音16:33。OK， 一二三，苦难，约翰福音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我们在有时候在等车的时候，在坐地铁的时候，在巴士车的时候，能够去思想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像是我们生命中的利剑，能够帮助我们来得胜。好，今天的聚会已经结束，我们平安默祷散会。